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刘倩，字维新，福州人。弘治十二年进士，被任命为户科给事中。弹劾户部尚书晏中纵容儿子受贿，议论外戚庆云侯、寿宁侯的家人侵夺商人利益，破坏严法，又议论文选郎张彩颠倒选拔官吏的政务，有正直的名声。武宗即位没过几个月，逐渐改变孝宗的施政。刘倩上书劝谏说，先帝病危时，在床前召见阁臣刘建、李东阳、谢谦，将陛下托付给他们。现在灵柩尚未安葬，德音还在耳旁，而正事多有违背，号令不被信任。张瑜、刘文泰对用药不谨慎，导致先帝去世，没有立即诛杀他们，反而允许他们上奏辩解。宦官刘郎在河南造成祸害，应该依法审理，却仅仅调任冀州。户部上奏淘汰冗员，兵部上奏革除传奉官，奏书都被批复停止。先帝留下刘建等人辅佐陛下，可是近来批答奏章，以恩情侵扰法律，以私心掩盖公义，这是阁臣不能参与听闻，而陛下身边的亲近之人暗中干预了。希望遵守遗命，信任老成持重的大臣，正事无论大小全部咨询内阁，这样事情才不会拥塞，权力不会被人窃取。皇帝回复说，知道了。正德元年，吏部尚书马文生退休，朝廷商议推举接替的人选。御史王时中说，敏归、刘大夏不应在推举之列。刘倩担心年高有德的人更加疏远，尚书极力论述他的错误。奏章下发到有关部门，认为刘倩的话正确，下诏告诫言官不要挟私妄奏。孝宗在位时，深刻了解宦官出镇地方的危害，所派遣的都是谨慎选拔的人。刘瑾窃取权力后，将他们全部召回，而用自己的党羽替代。刘倩说，用新人不如用旧人，如同养饥饿的老虎不如养吃饱的老虎，不被采纳。不久，于给侍中张文等人极力陈述时政的五项缺失，违逆圣旨，被扣罚三个月俸禄。刘建、谢谦离职，刘倩与行科给侍中吕冲各自上书请求留任他们，言语触犯刘瑾。在此之前，兵科都给侍中艾弘弹劾宦官高凤的侄子高德林因求掌管锦衣卫。这些奏书传到南京守备武进伯赵成庆那里，应天尹陆恒抄录后给同僚看，兵部尚书林汉听说后叹息，于是给侍中戴喜、御史伯彦辉等人各自从远处上书极力劝谏，请求留下刘建、谢谦。刘瑾等人大怒，假传圣旨逮捕戴喜、薄彦辉等人，关进诏狱审讯，并将刘倩、吕冲、艾弘一起停帐后削除官籍，赵成庆停发一半俸禄闲住，林汉、陆恒降职退休。随后将刘建、谢谦等53人列为奸党，吕冲、艾弘也包含在内。刘瑾失败后，启用刘倩为京华知府，被推举为政绩优异，还没来得及升迁就告老还乡。嘉靖初年，启用为长沙知府，升任江西副使后去世。御史范永奎在朝廷为他申诉，特别给予祭葬。吕冲，广信永丰人，弘治十二年进士。他请求留下刘建、谢谦时说，这两位大臣不能听任他们离去的理由有五条。孔子称赞孟庄子孝顺，认为不改变父亲的臣子是难能可贵的。这两位大臣都是先帝选拔来留给陛下的，现在先帝陵墓上的土还未干，无故罢免遣送他们，用什么来安慰先帝在天之灵？这是不可的第一条。两位大臣虽然因年老有病辞职，实际上是因为意见不合，计谋受阻，不能尽到职责而离去。陛下听任他们离去，也是因为他们不善于顺从，并非真心优待老人。对于两位大臣来说，他们得到了去留的道义，对于陛下来说，却有抛弃老成持重之臣的嫌疑，这是不可的第二条。现在百姓贫困，财力枯竭，府库空虚，水旱灾害，盗贼星象草木的变化交替出现，纷繁杂乱，万一发生不测之祸，国家没有老成持重的大臣，谁与陛下共事？这是不可的第三条。自古以来，刚正的人难以被容纳，柔顺的人容易合得来。两位大臣离去后，那么柔顺的人必定会禁用，将一切听凭陛下所为，这不是国家的福气。这是不可的第四条。 尚书说不要遗弃年老有德的人。刘建等人熟悉政务，经验丰富，不是新晋之人可以相比的。现在同一天离开朝廷，天下后世将会说陛下喜欢新晋之人而厌恶旧臣，这是不可的第五条。被削除官籍回乡后，后来启用为云南佥事，升任四川副使，修建成都江堰以帮助灌溉，水利大为兴盛。嘉靖初年去世。艾弘，滨州人，弘治九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宾科给事中。武宗即位，下诏清查何时腾湘诸位及在京72位的军事。给事中葛松调查剔除没有徇私，查出各监局占用的役使人员7500余人，有旨意送往各营操练。随后宦官卫星、萧寿等人阻挠，搁置没有执行。艾弘率领同僚极力论争，最终没能成功。又弹劾英国公张茂、怀宁侯孙英爵、新宁伯谭佑、彭城伯张信，并请求斥退陕西镇守太监刘云、冀州镇守太监刘郎，不被采纳。刘云不久调任南京守备，请求让他的养子刘伟担任锦衣卫千户。艾弘又率领同僚弹劾他，事情才被制止。艾弘在宾科任职很久，建书有很多可称道之处。被削除官籍后，又被罚运送200担米到宣府，后来启用为官，最终担任福建左参政。葛松，字中甫，无锡人，弘治12年进士，由行人升任理科给事中，核查冀州军粮储备，核实贵戚侵占的土地归还给百姓。正德初年，因清理军营弊端，极力对抗权贵宠臣，请求放出先朝的宫女，劝谏皇帝不要涉猎，并弹劾魏国公徐府，又联合九卿请求诛杀刘瑾。刘瑾大怒，将他斥为奸党，罢官回乡。赵佑，字汝义，双流人，弘治12年进士，由樊昌知县召入担任御史。正德元年6月，因灾异下诏求言，赵佑上言太监刘瑾、邱据、马永成等人每天进献鹰犬，引导皇帝骑马射箭，万一发生马匹脱缰的意外，难道不让两宫担忧？镇守内臣邓元、麦秀颇为检进，而刘瑾、梁玉排挤他们，取而代之。户部商议马房草场招募百姓佃种，宁瑾竟自行上奏停止。李兴擅自砍伐陵墓树木，以判死刑，却想贿赂左右以求免死。其他如南京守备刘云、仓场监督赵忠、韦俊、段寻都通过攀附关系增设，请求将刘瑾等人绳之以法，罢免刘瑾、梁玉不再派遣，并淘汰革除额外冗员。从今以后，政事必须咨询大臣，台谏不被进士所动摇，那么灾变自然消除。奏章呈入，众宦官非常痛恨。皇帝将要大婚，下诏支取太仓银40万两。赵佑说，左右之人以婚礼为名，将要放纵无厌的贪欲。继臣害怕祸端而不敢阻止，阁臣回避怨恨而不敢争论，用钱如泥沙，导致耗费国家。不幸发生战争，遭遇饥荒，将用什么来应付？九月，宛平郊外礼花盛开，赵佑说，这是阴气侵犯阳气，不是偶然的。皇帝都不采纳。这时宦官更加骄横，赵佑与同僚朱廷生、徐玉交替上章极力论奏，奏章下发内阁议论，将要重罚宦官。事情忽然中途变化，刘建、谢谦离职，刘瑾于是大肆驱逐违逆自己的朝廷大臣，指斥赵佑与朱廷生、徐玉以及陈琳、潘唐等人为奸党，勒令罢免。刘瑾被诛杀后，赵佑因举荐启用为山西佥事。朱廷生，字克协，敬贤人，弘治12年进士，嘉靖年间最终担任刑部右侍郎。徐玉，字用力，江夏人，弘治9年进士，最终担任四川左布政使。陈琳，字玉筹，抚田人，弘治9年进士，由庶吉士改任御史，上承端正根本、修明政务的15件事，出京督察南畿学政。刘瑾驱逐刘建、谢谦，逮捕戴喜、陆坤等人。陈琳上章极力论说，南京严冬打雷，正月初一日时，正应当修养德性，消除灾祸，信任元老大臣，广纳忠言。 怎么能自弃古宫之臣，隔绝耳目？刘瑾大怒，将他贬为揭阳丞。刘瑾失败后，升任嘉兴同知。世宗时，最终担任南京兵部右侍郎。潘唐，字宗杰，陆安人。弘治九年进士，任满城知县，因父母去世回乡守丧。后继续任华县知县，升任御史，陈述实务大计四件事，孝宗赞许采纳。正德初年，因议论高凤被宦官厌恶，传旨潘唐是太监王悦的同党，削除他的官籍。正德八年，启用为广东佥事，因病辞官回乡。戴喜，字宝之，婺源人。弘治九年进士，改人数及士，授兵科给侍中，多次有谏言。过了很久，以便于赡养父母为由，调任南京户科。武宗继位，与同僚请求敕令六科检查降禄弘治年间所施行的禁贤、退监、劫财、训兵、重祀、慎刑、救灾、恤困等各项大政，全部记录进程预览，凡是裁决机务都以此为准。皇帝回复说知道了。过了一个月，上言说各地每年上贡的物品多非本地土产，劳费很大，应免除那些没有的。又请求勤于御经言，使机密大臣从容进谏纳言。随后与给事中李光汉、徐帆、穆襄、任慧、徐仙吉、御史薄彦辉等人联名上章，请求留下刘瑾、谢谦，并弹劾宦官高凤。皇帝发怒，将他们逮捕关进诏狱，廷杖后削除官籍。戴喜伤势很重，于是去世。世宗即位，追赠光禄少卿。李光汉，新乡人。弘治十二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南京户科给事中。正德改元，因灾疫求言。李光汉与同僚上书弹劾太监苗奎、高凤、李荣及保国公朱辉，并说大学士刘瑾等人上书陈述言法事，被留在宫中不回复，将使老臣不安其位。皇帝不醒悟，被削除官籍回乡后，后来启用为台州知府，与徐帆同时被推举为政绩优异，不久去世。徐帆，泰州人。弘治六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南京理科给事中。武宗继位，恢复先朝所淘汰的各项冗费，徐帆等人极力谏争，不被采纳。后来启用为江西参议，跟随都御史陈经讨平东乡贼寇。嘉靖时，历任工部右侍郎。穆襄，余姚人。弘治十二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南京兵科给事中。论就宣府都御史雍泰，又联名上书请求罢免礼部尚书崔志端等人，都不被听从。正德元年，奉命与御史吕唐亲查御马监，因而陈述滥役滥费的弊端，以及太监李唐假托诏旨营私的罪行。至此，受杖刑后回乡，教书奉养母亲。后来恢复官职，升任广西参议。任命下达时，穆襄已经去世。任慧，滦州人。弘治九年进士，由行人升任南京吏科给事中。正德元年九月，与同僚劝谏皇帝游乐，言辞恳切直率。后来启用为山东佥事，未上任就去世。徐仙，历城人。弘治十五年进士，武宗即位，升任南京工科给事中。正德改元，因灾疫上言七件事，并请求斥退英国公张茂、尚书张生等人，撤除各天社的内官、明正张瑜、刘文泰用药不当导致先帝去世的罪过，以及太监李兴擅自砍伐陵墓树木、新宁博坛右侍郎李遂同事不举报的罪过。皇帝将奏章下发有关部门。后来启用为山西佥事，升任副使。平定大道混天王，百姓感激他。在任上去世。陆坤，字如玉，归安人。弘治九年进士，被任命为清风知县。因廉洁能干被征召，升任南京御史。武宗即位，上书陈述重视封记的八件事：一、奖励直言。古代臣下不匡正君主，处以墨刑。宋至御史入台，过了百日没有进言，有辱台的处罚。现在郎署中谏言的人，如李梦阳、杨子器之辈，应当加以表彰提拔，而言官考核应以章书的多少及是否得当作为等地的依据。二、恢复当面弹劾。就至御史上殿， 被弹劾的人屈不出列等待治罪，这是唐朝百官在仪仗前宣读弹文留下的意思。近来大都封印奏章上报，批答尚未施行，弥缝已先进行，请求遵照旧典当面奏报，立即取皇帝裁决。三、明辨善恶。尚书刘大夏、王氏因病请求退休，侍郎张元贞、陈清多次被弹劾却不离去，贤与不孝倒置，实在是治乱消长的关键，应当勉励刘用两人，放逐张元贞等人回故乡。四、审核命令。近来严氏妨碍了左右，常常被留在宫中，事情涉及私情就收回成命，请求下令各曹奏章都拒述送内阁，以施行的得以考核，未施行的容易奏请。五、养锐气。御史与都御史按例得互相纠察，行事不应受到牵制。六、均衡差遣。御史以南北为限，明显分轻重，从今以后除巡按当面任命外，其他差遣及迁转资格应当均衡拟定上奏请求，以示一体。七、专委任。河南道有考核的责任，请求选择专人担当。八、激励众官。郎中田言、姚听、张宪、员外郎李承勋、胡世宁、张鼎、顾林等二十人都应该显赫提拔，奏章下发有关部门。又弹劾宦官高凤、苗奎、保国公朱辉，并请求淘汰南京增设的守备内臣，广开言路，并绝宴由其设。皇帝不能听从，当时八党窃取权柄，朝政日益败坏。戴贤与十三道监察御史薄彦辉、葛浩、共安府王藩、史良佐、李希、任诺、姚学礼、张明凤、蒋清、曹敏、黄昭道、王宏、萧乾元等人上书极力劝谏说，自古间臣想要独揽军权，必定先要蛊惑君主的心智，比如赵高劝秦二世严酷刑法，放纵心智以极尽耳目之余，何氏开劝说北齐武成帝不要自我勤劳约束，应当趁年轻壮年及时行乐。仇世良教导他的党羽用奢侈糜烂来引导君主，不要让他清静如生，了解前代兴亡的原因，他们的君主被迷惑，最终都遭受祸患。陛下即位以来，天下人翘首盼望太平，然而不久就宠幸宦官，颠覆了典章法度。太监马永成、卫兵刘瑾、复兴罗翔、古大用等人共同蒙蔽陛下，每日从事宴饮游乐，对上触犯天和，灾疫警告接连而来，朝廷大臣屡次劝谏，未能蒙受省察采纳。这些人必定会说宫中行乐与治乱何干，这正是奸人欺骗君主的惯用伎俩。陛下有广阔的宫殿、精细的毡毯，哪里知道小民穷檐破屋、风雨不避的苦楚，穿锦衣、吃玉食，哪里知道小民严寒酷暑、冻饿难忍的处境，驰骋宴乐，哪里知道小民头痛皱眉、无处申诉的困苦。昨天雷震交谈，彗星出现于紫薇园，夏秋大旱，江南米价飞涨，京城盗贼横行，难道可以纵情纵欲，一点也不顾念吗？内阁与部院大臣承受先帝临终托付的重任，应当根据事情匡正补救，大力度过艰难，如果劝谏不听，必定要伏在宫阙下以死劝谏，以感悟圣意。然而他们却懈怠迟缓，顺从悦耳，柔顺退让，推脱责任，为自己打算固然很好，但先帝的托付、天下的期望怎么办呢？伏望陛下自我反省，修养德行，立刻平退马永成等人，以断绝祸端，委任大臣专心学习，亲自理政，以恢复太平盛世。奏书送到时，朝中局势已经变化，刘建、谢谦都被驱逐，于是薄彦辉为首又上公书，请求留下刘建、谢谦，并治罪马永成、刘瑾等人。刘瑾大怒，将他们全部逮捕关进诏狱，各杖责三十下，除去官籍。黄昭道、王宏、萧乾元被捕未到，命令就在南京宫阙下杖责他们。江西清军御史王良臣听说戴贤等人被逮捕，急速上书营救，也被逮捕入诏狱，杖责三十下，斥责未明。后来列监党五十三人，戴喜、薄彦辉等人都被列入。刘瑾被诛杀后，恢复戴喜官职，退休。世宗初年被启用， 尚未动身就去世了。薄彦辉，阳曲人，弘治九年进士，被授予四川道御史，曾弹劾崔志端以道士玷污春官之职，有正直的名声。至此被杖责后回乡，未及起官就去世了。葛浩，字天鸿，上虞人，弘治九年进士，由五河知县升任御史，多次陈述时政缺失，孝宗多予采纳。正德元年，皇帝允许司礼监中官高凤的请求，命他的侄子高德林长管锦衣卫事务。葛浩等人见证说，先帝诏令锦衣卫官员全部由兵部推举，陛下也全部罢免了传凤起官。现在高德林由传凤而任职，不经过兵部，废弃先帝的命令，破坏全选推举之法，空废陛下的诏令，一举有三失，这都是高凤导致的。请求治高凤的罪，并罢免高德林。御史潘唐也说，高凤、高德林操持朝廷内外大权，宦官效仿，弊病哪有止境，皇帝都不听从。葛浩被削除官籍后，刘瑾的仇恨未消，又因先前弹劾武昌知府陈惠不实，与共安府王藩、李希、姚学礼、戴喜六人被逮捕到宫阙下杖责。刘瑾被诛杀后，启用葛浩为少武知府，入京朝见，陈述利弊五件事，全部实行。嘉靖年间，历任两京大理卿。皇帝交四时，有人冲撞车架，法司降处以重刑，葛浩坚持上奏，得以不死。十年下，雷震午门，葛浩弹劾自己，退休回乡，享年92岁去世。共安府，字克仁，江阴人，弘治九年进士，被授予长垣知县。孝宗时升任御史，曾上书弹劾寿宁侯张鹤龄。正德初年，考功郎杨子器因山林事被下诏狱，共安府尚书极力营救，兵部尚书刘大夏被宦官所遏制，称病离职。户部侍郎陈清升任南京工部尚书，共安府率领御史请求召回刘大夏，而罢免陈清。奏报之文，薄彦辉等人的公书是共安府执笔，刘瑾知道后，所以列奸党时将共安府列为南御史之首，在家居十年，终年不入城市。后来启用为山东佥事，才三个月就称病回乡。史良佐，字雨辰，也是江阴人，弘治十二年进士，由行人升任御史，后来启用为云南副使，平定十八寨苗人，赐给白金文起。疏浚海田，灌溉田地上千顷，云南人歌颂他。李希，上元人，弘治九年进士，由江乐知县升任御史。弘治十八年，奸人徐俊等人制造谣言，皇帝派官携带嫁贴到南京，有所逮捕惩治，后来知道是虚妄。李希上公书说，陛下对这件事的威严和明察都有所损害了，倘若奸人效仿，妄以谣言重伤善良，祸害怎能说得完。事情下到法司，也极力说明嫁贴的危害，皇帝采纳了。正德元年九月，因灾疫，又携同御史陈奏时事。刘瑾被诛杀后，遭受祸害的人都得以启用，只有李希被废弃。世宗继位，才启用为饶州知府，升浙江副使，以清廉操守闻名。姚学礼，巴县人，家住京师，弘治六年进士。正德元年，上公书谏劝游乐，不被采纳，后来启用为云南佥事，官至参议。张明凤，清平人，弘治九年进士，任永康知县，有政绩，升任御史，后来启用为湖广佥事，升副使，因母亲去世回乡。去世蒋钦被杖死，另有传。曹敏，上海人，弘治九年进士，任沙县知县，被征召时，百姓嚎哭攀留，多日不能离去，后来与戴喜等人一同获罪，后来应当起官，因奉养母亲不出，母亲去世后睡在土块上，得寒病去世。黄昭道，平江人，弘治十二年进士，后来启用为广西佥事，再升云南参政，安抚穆邦，孟密有功，官至左部政使。王弘，陆河人，弘治六年进士。萧乾元，万安人，弘治十二年进士。王藩，人诺审案时推脱不知情，不值得记载。王良臣， 陈州人。弘治六年进士，任南京御史。刘瑾被诛杀后，启用为山东副使，官至按察使。蒋钦，字子修，常熟人。弘治九年进士，被授予魏辉推官，被征召升任南京御史，多次上书议论奏事。正德元年，刘瑾驱逐大学士刘健、谢谦、蒋钦与同官薄彦辉等人恳切劝谏，刘瑾大怒，将他们逮捕下诏狱，廷杖后贬为平民。过了三天，蒋钦独自上书说，刘瑾不过是个小人罢了，陛下亲近他如心腹，依靠他如耳目，对待他如股肱，却不知道刘瑾是悖逆之徒，是渡国的奸贼。他恼怒我等上奏，挽留两位辅臣，意志全奸，假传圣旨逮捕审问，杖则削职。但我想到在野之人尚且不忘君王，何况我身处戴罪之地，目睹时弊，怎忍心不说。昨天刘瑾向天下三司官索贿，每人千金，甚至有五千金的，不给就贬斥，给的就升迁，全国都寒心，而陛下独用他在身边，这是不知道身边有贼，而以贼为心腹。给事中刘倩指出，陛下在用人上昏暗，在行事上糊涂，而刘瑾削去他的官制，鞭打侮辱他，假传圣旨，禁止所有言官，不得妄加议论，不言则失于做事，言之则被非法虐待，全国都寒心，而陛下独用他在前后，这是不知道前后有贼，而以贼为耳目股肱，一贼弄权，万民失望，愁叹之声震动天地，陛下却猛然不闻，纵容他败坏天下事，扰乱祖宗法度，陛下还有什么立足之地呢？希望听臣之言，立刻诛杀刘瑾以谢天下，然后杀臣以谢刘瑾，使朝廷一正，万邪不能侵入，军心一正，万欲不能侵犯，这是臣的愿望。今天的国家是祖宗的国家，陛下如果重视祖宗的国家，就听从臣的奏报，如果轻视他，就任凭刘瑾欺骗。奏书送入，再杖则三十下，关进监狱。过了三天，又上书说，臣与贼刘瑾势不两立，贼刘瑾蓄积恶行已非一日，乘机生事是他的本质，陛下每日与他嬉戏游乐，茫然不知醒悟，内外臣民恐惧如履薄冰临深渊。臣昨天再次上书受杖，血肉淋漓，伏枕狱中，终究难以自没，愿借上方剑斩杀他。朱云是什么人？臣岂肯稍让？陛下是将臣与刘瑾比较，刘瑾忠吗？臣忠吗？忠与不忠，天下都知道，陛下也动然知道，为何与臣有仇，而信任这个逆贼呢？臣骨肉都消，涕泗交加，72岁老妇也无暇供养了。臣死何足惜，但陛下复国丧家之祸起于旦夕，这是非常可惜的。陛下若真杀刘瑾，悬首午门，使天下之臣蒋钦有敢谏之职，陛下有诛贼之名。陛下不杀此贼，应当先杀臣，使臣得以与龙逢，比干同游地下，臣实在不愿与此贼并生。奏书送入，再杖则三十下。正当蒋钦起草奏书时，灯下隐约听到鬼声。蒋钦想到奏书上去会招致奇祸，这大概是先人的灵魂想让我停止这份奏书，于是整理衣冠站着说，如果是先人，为何不立声告知？话未说完，声音从墙壁间传出，更加凄怆。蒋钦叹息说，已经委身事君，亦不得顾私，如果臣默不言，辜负国家，使先人蒙羞，不孝还有比这更大的吗？于是重新坐下，奋笔疾书说，死就死，这份稿子不可更改。声音于是停止。杖后三天，死于狱中，时年49岁。刘瑾被诛杀后，追赠光禄少卿。嘉靖年间，赐予祭葬，录用义子入监读书。周喜，字天章，庐州尉人。弘治九年进士，被授予吏科给事中。三次升迁至礼科都给事中。慷慨好言事。武宗刚即位，请求拆毁新立的寺观，驱逐法王、真人，停止斋教之事，并论奏前中官齐玄炼丹浪费金钱之罪。不久，因久雨，与同官弹劾侍郎李温、太监苗奎。九月，因新变，又弹劾李温及尚书崔志端、熊冲、贾冰、都御史金泽、 徐元等人、熊冲、李温、金泽因此被罢免。皇帝派中官维新镇守云阳，周喜极力说不可以。不久又与潼关说，近来聪明日益被蒙蔽，恩泽未曾施行。讲学一曝实函，诏令朝更夕改。冗员刚革除又留用，镇守太监撤还又另派。解户困于交收，严正坏于晨起。后代外戚而嫁贴平班，私宠尽袭而库藏不合。不可不及加整顿，不被听从。正德元年又因召陈奏八事，其中弹劾大辽贾宾等十一人，中官李兴等三人，勋戚张茂等七人，边将朱廷、谢端、李基等三人。不久，陛下即位以来，鹰犬之好，靡费日甚。如此不止，那么酒色游官、骈佞邪僻，凡可以悦耳目荡心智的，将无所不至。光禄寺上供，比旧时增加十之七八。新政已经如此，何以能善终？御史和天渠等人也以此进言，奏章下发礼部尚书张生请求听从。皇帝虽不加谴责，也不能采用。第二年升任顺天府丞。周喜论谏深切，常与中官冲突，刘瑾等人积久不能忍受。至此，命周喜与监丞张怀、侍郎张进、都御史张鸾、锦衣都指挥杨玉堪查禁县黄庄。杨玉是刘瑾党羽，三人都屈从于他。周喜言辞神色毫不假借，而且公仪与杨玉只用牒文。杨玉奏称周喜侮辱轻慢赤史，刘瑾即假传圣旨逮捕夏诏玉，拷打致死。刘瑾被诛杀后，夏诏恢复官职次第，抚恤其家。嘉靖初年录用一子，右御史涂真，新干人。弘治十二年进士，起初任江阴知县。正德初年巡盐长芦。刘瑾纵容私人忠言，又命其党羽毕真假托取海物，侵夺商利，涂真都据法裁断。等到回朝，遇见刘瑾之长衣不败，刘瑾发怒，假传圣旨下诏狱。江阴人在京城的谋划聚钱贿赂刘瑾解救他，涂真不同意，叹息说死罢了，岂能以此玷污父老乡亲。于是被杖责三十下，判处戍守宿州，因伤势过重竟死于狱中。刘瑾怒气未消，抓其子屠溥补为军武。刘瑾被诛杀后，屠溥才回来，涂真恢复官职次第。汤李靖，字仁甫，丹徒人。弘治九年进士，被授予行人，升任行科给事中。正德初年上奏说，陛下登基以来，上天多次显示灾疫警告，不谨慎对待上天的告诫，只顾跑马涉猎，游乐没有节制。最近四月中旬打雷闪电下冰雹，正当六阳当令的时候，阴气竟然与他对抗，这是宠臣窃取权力、忠直之臣被疏远的征兆。不久又议论两广镇守太监为京，又和九卿一起跪在宫门前请求诛杀八党。刘瑾怀恨在心，不久因为他在应当审奏囚犯定刑的日子，有诉冤的人被阻拦不奏报，指责为改变组织，被贬为冀州判官。后来列入奸党给事中十六人，李靖排在首位，被罢官回乡，不久去世。刘瑾厌恶言官批评时，正大多针对自己，常借其他事由治他们的罪。李靖获罪之后，有王焕和少正。王焕字石林，象山人。弘治九年进士，由长乐知县征召授予御史。正德元年，因诏分条上奏应天要道五件事，言语大多斥责宦官。第二年外出巡视山海关诸官，因病请假没有成行。盗贼在他的辖区发生，都御史刘宇迎合刘瑾的意图，弹劾王焕失于报告，被逮捕投入诏狱，杖打，贬为平民。刘瑾倒台后恢复官职退休。何少正，淳安人。弘治十五年进士，授予行人。正德三年升任吏科给事中。宦官廖唐镇守河南，上奏保举地方官数人，并且擅自拟定升迁调任。吏部尚书许敬等人难以反驳，何少正弹劾他。刘瑾不得已责令廖唐自己陈述，但心里非常怀恨何少正。到了冬天，因颁发吏书倒驾失仪获罪，在宫阙下杖打，贬为海州判官。多次升迁任池州知府， 修筑统领50多个围堤，用来防备旱涝。朱宸濠造反，攻打安庆，池州人震惊恐惧，何绍正登上城墙坚守。事情平定后，增加俸禄一级，升任江西参政退休。池州人为他建立祠堂，与宋代包拯一同祭祀。许天锡，字启忠，闽县人，弘治六年进士，改任庶吉士，思念亲人得病，陈述情况请假，孝宗赐予驿站车马让他回乡，回朝后授予吏科给侍中。当时言官何天渠、倪天明与许天锡一起富有当时声望，京城人有台省三天的说法。12年，建安树林失火，许天锡说，去年却离孔庙火灾，今年建安又起火，古今书版但为灰烬。阙里是道所从出的地方，书林是文章荟萃的地方。春秋记载宣泄火灾，解说的人说谢是收藏乐器的地方。天意好像是说不能推行政令，还要礼乐做什么？礼乐不能推行，上天所以烧掉他的收藏来警戒。近来师如失职，正道教化不休，上面所崇尚的是浮华，下面所学习的是知节。这次灾变似乎想要为儒林一扫机构，应当趁此派遣官员亲临视察，勘定经史中有益的书籍。其余晚宋陈词滥调，如论范、论草、策略、策海、文衡、文髓、竹意、奖章之类，全部禁止刻印。这对培养人才实在不是小事。有关部门商议，听从他的建议，就命令提学官校刊。大同战事失利，许天锡前往核查，全部得到实情，巡抚洪汉、宦官刘云、总兵官王喜以下都获罪。内史刘雄恼恨仪真知县徐怀供应不周到，向南京守备宦官诉说并上报，逮捕徐怀投入诏狱。许天锡和御史冯允中论旧，最终将徐怀调往边县。御史文森、张京、曾大有因言事被下狱，崔志端游倒是升任尚书，许天锡都极力荐征。17年5月，阴天便征求言论。尚书说，地方官3年考察，又有巡抚、巡案监督，科道官究弹劾，法律已经无可再加，只有两京堂上官案例不考核。而五品以下虽有10年考察的条款，但人职通常限9年，或者因年资升迁，或者服丧期满改任补缺，不能到期。现在请求以6年为期，普遍进行考察。那些大臣中曾被弹劾的，全部令其自己陈述，而选拔淘汰他们，用以警戒在位者。古代灾异时侧免三公，阴雨连绵时就退位。现在大臣不引咎自责，陛下又不实行侧免，应当暂时革除公姑的官衔，等上天之心回转，再慢慢恢复原职。祖宗驾驭内官，恩不滥施，法不轻怠。内府24监局及在外管事的人都有固定员额，近年各监局掌印签事多到30-40人，其他管事无数，刘都也是这样。他们平林交奢暴虐，度时民高，宅地连云，田园遍野，美味佳肴吃饱了奴仆，锦绣文绣穿在狗马身上。凡是这类情况，都足以招致灾变。请求敕令司礼监会同内阁严格进行考察，来定去留。此后或者3年5年一次，永远作为定制。皇帝认为好，于是命令2京4品以上官都自我陈述听命，5品以下6年考察，于是铸为法令。只有大臣削除公姑及内官考察的事被阻挠，没有实行。不久与御史和珅核查牛马房，分条上奏便利14件事，每年节省草料豆料费用50多万。武宗即位那年7月，因灾异上书，请求痛加修身反省，广泛征求直言，升任工科左给侍中。正德改元，奉命出使封安南，在路上升任都给侍中。3年春，完成任务回朝，看到朝廷大事大变，敢于进言的人都被贬斥，而刘瑾肆虐更加厉害，许天锡非常愤慨。6月初一，清查核实内库，查出刘瑾侵吞隐匿数10件事，知道上奏必定遭祸，于是连夜准备好登文谷的状子，准备以死谏，让家人在自己死后呈上，于是上吊自杀。当时妻子儿女没有跟随的人，一个童仆在旁伺候，藏起状子逃走了。有人说刘瑾害怕许天锡揭发他的罪，夜里派人勒死了他，不能弄清实情。 当时有圣旨，命令锦衣卫点名查核六科给侍中，不到的人弹劾。锦衣卫率弹劾许天锡，三天不到，讯问已经死了。听说的人哀悼他。当刘瑾当权时，极其横暴，尤其厌恶谏官，惧怕祸患的人往往自杀。海洋州要弘治十五年进士，任兵科给侍中，到淮安查事，与知府赵俊友好。赵俊答应借给他千金，后来没有给。当时出使回来的人，刘瑾都索要重贿。周耀无计可施，船行到桃园，自刎。随从救他，已经不能说话，拿纸写下赵知府我，于是死去。事情上报，逮捕赵俊到京城，责问周耀的死状，最终判赵俊有罪，平定西魁。弘治十五年进士，任礼科给侍中。正德五年，外出核查延绥战功，刘瑾嘱托他的亲信。西魁想依从就违背国法，不依从就遭祸，于是上吊自杀。琼山冯瑜，弘治九年进士，任御史，曾因事触犯刘瑾，被诬陷上吊自杀。冯瑜起初任主事时，官军讨伐反叛黎人扶南蛇，很久不能攻克。冯瑜一一陈述导致变乱的原因，请求悬赏以革职土官的子孙，让他们召集旧部士兵，以夷制夷，有功就恢复旧职。尚书刘大夏极力称赞他，奏请实行他的策略。正德初年，与宦官高金勘察金王所请起的庄田，清查归还2700多顷，但不得好死，人们都为他惋惜。刘瑾被诛杀后，许天锡、周耀、西魁、冯瑜都恢复官职，赐予祭祀，并且抚恤他们的家人。嘉靖年间，许天锡的儿子许春申诉冤枉，又赐予祭祀安葬。当刘瑾败亡时，刑部员外郎嘉江人肃静上书陈述六件事，说触犯逆贼刘瑾而死的人，内臣如王岳、范亨、言官如许天锡、周耀，都应当抚恤追赠。又依附刘瑾的大臣如兵部尚书王常等人及内侍与党，都应当斥退。奏书递入，皇帝发怒，准备亲自审问他，命张永召阁臣李东阳。李东阳对张永说，后生狂妄，而且傍晚不是建军的时候，希望稍加宽缓。张永进去不久，押着肃静到午门，杖打50，削除官籍回乡，不久去世。世宗初年，追赠光禄少卿。徐文甫，字可大，开化人。正德六年进士，授予南京礼科给侍中。弹劾尚书刘英、都御史李世石、侍郎吕宪、大理卿毛清，而请求召回至侍尚书孙交复归。当时舆论认为恰当。宁王朱宸濠请求恢复护卫，徐文甫劝谏说，先前因宁藩不安宁，英宗革除他的护卫屯田，等到逆贼刘瑾乱政，他重会谋求恢复。刘瑾伏诛后，陛下又革除他，正是想要用意来制约而保全他，却说驱使缺乏人手，平日里安居深宫，没有征讨的辛劳，安享尊荣，没有居守的责任，有什么地方需要而缺乏人手？况且宁王暴行昭彰，剥削商民，挟制官吏，招诱无赖，广泛进行劫掠，导致舟船断绝，城乡萧条，万民无不切齿。如今制止他，还怕来不及？难道可以纵容他更加放肆，给老虎添翅膀吗？进贡本来有固定制度，却无故驰骋快马，出入都城侦查动静。何况现在海内多变故，天变未平息，意外的忧虑实在不易预料。应当用大义裁断，不要徇私情，治那些陷谋之人的罪，驱逐那些侦探的使者，宗庙社稷幸甚。当时朱宸濠的奥援很多，奏书递入，人们都为他感到危险，皇帝只责备他胡说罢了。又请求选择立储君，没有答复。十年四月，又和同僚上书说，近来因灾疫，礼部奏请修身反省，服毒圣谕，说关于朕自身的事都已经知道了。臣以为这一念之诚，足以感动上帝，迎受美命。虽然如此，知道并不难，实行才难。陛下果真能够精研讲学，早朝勤政，颁布宽恤来安定人心，亲自祭祀来重视宗庙，孝养太后，敬奉上天，舍弃暴房而居住大内，远离宠幸而清静如尘，宫中不做贸易， 皇殿不以此敛财，将边兵归还原来队伍，斥退番僧到外寺，不亲近排忧，全部屏退一子。马氏已经出嫁的女儿不留后宫，马昂这凶恶的家族立刻削夺他的兵权，停止各路织造，罢除不紧急的土木工程，裁减仓局门户的内官，禁止水陆舟车的进奉，拿出流中不发的奏牍来通达下情，省去传奉冗员来慎重名气。那么陛下所说的关于朕自身的事，不只是知道，而且一件件实行而不转祸为福的是没有的。答复说知道了。起初皇帝听信宦官崔瑶、史轩、刘郎、于喜的诬告，先后逮捕知府翟堂、部曹王鸾、王睿之、御史施如、张京等人，又听信宦官王唐的谗言，将千世寒帮其下狱。徐文甫说，朝廷刑罚所到之处，竟然在于宦官一句话。其笑落一于道路，士大夫并肩在牢狱，远近震惊，上下摒弃。过去一个刘瑾在内乱政，现在几个刘瑾在外横行，请求将王唐一并交给法司，并且追究至崔瑶等人诬告的罪。皇帝不听，于是称病离去。世宗即位，朝廷大臣交相推荐，启用为河南参议。不久，因思念母亲，请求回乡。巡抚巡按请求将他移到晋地，以便奉养，于是改任福建。不久升任广东副使。上奏十件事，大多涉及权要，恐怕给母亲带来忧虑，又称病回乡。走到玉山去世。翟堂，字尧佐，长垣人，弘治十二年进士，由寿光知县征召为御史。正德四年外出巡按湖广，上奏说四川贼首刘烈建称年号设立官职，必将成为大患。湖广陕西土地相接，进入竹山可以到达荆襄，进入汉中可以到达秦陇，现在内外拥蔽，奖励告谕严厉责备都是空文，应当切实谋划预备之策。当时刘瑾窃权，因翟堂说拥蔽，尤其厌恶他。兵部尚书王敞迎和旨意说现在荡敌击毙，翟堂却这样说，应令他指时。恰逢刘瑾怒气稍解，于是严厉责备而宽恕了他。很久之后升任宁波知府。是博宦官崔瑶借贡物骚扰百姓，被翟堂裁至异制，并且杖打他的党羽王臣，王臣不久病死。崔瑶上奏翟堂阻截贡献，吃杀贡使，皇帝发怒，将他逮捕投入诏狱。巡按御史赵春等人交相上张救援，给侍中范巡也说翟堂被捕那天军民拦道哭泣，请求宽恕让他回任。皇帝不听，贬为云南松明知州，再次升任陕西副使去世。王鸾，字廷和，大禹人，正德三年进士，受任少武知县，入朝人都水主事，外出管理徐沛闸河。十一年，织造宦官史轩经过该地，索要宛服一千人，沛县知县胡守约给了半数。史轩发怒，亲自到县里逮捕小吏，王鸾帮助胡守约与之对抗。史轩向朝廷诬告奏报，被逮捕投入诏狱。因言官论旧，胡守约罢官，王鸾缴纳赎金，恢复原职。后来分司难忘，又逮捕诛杀宦官廖唐的侄子廖鹏的党羽。嘉靖初年升任武昌知府，镇守宦官李景如每年进贡于乍多克派，王鸾上书请求罢除。楚王府征税，茶商严重困窘，王鸾认为税应当归官府，极力与之争辩，楚王诋毁为毁辱亲王。王鸾于是请求中养，不等批复就回乡了。后来吏部以擅离职守定罪，剥夺官职。张世龙，字仲修，安阳人，弘治八年考中乡试，进入太学，与同县崔显以及寇天旭、马清、吕然等人互相勉励，凭借学问品行闻名。弘治十八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广信府推官。正德六年入朝担任御史。在河东巡视盐务，弹劾罢免了贪污的运使刘瑜，修建正学书院，振兴文教。正德九年，乾清宫发生火灾，他上书说陛下先前有逆贼刘瑾的变故，后来又遭遇冀州盗贼的叛乱，仍然不知道警惕，正在起居没有节制，亲近奸邪之人，在宫中聚集凶恶之徒，在卧室里戏弄兵器， 通宵宴饮游乐，各种政务一概不理，宠幸宦官，扰乱朝纲，导致百姓困苦，盗贼四起，财物耗尽，军队疲惫，祸患暗中积蓄，恐怕江山难以保全。那些宽袍大带的儒雅之士，怎能比得上市井狡猾的群小？宽敞宫殿和华美地毯的娱乐，怎能比得上鞍马驰骋的危险？奏书没有被回复，出京巡视凤阳，织造宦官史宣在仪仗队前摆放两根黄挺，号称刺棍，每次用它打人，有的被打死，从都御史以下没有人敢过问。张世龙弹劾了他，又弹劾锦衣卫千户廖凯非法牟利的事情，并且说廖凯在陕西肆虐，就是他父亲廖鹏在河南肆虐的老习惯，河南因为廖鹏的缘故招致动乱，廖凯又想扰乱陕西，请求将廖凯父子绳之以法，并召回廖鸾，以消除陕西人的愤怒。廖鸾是廖凯镇守陕西时的随从，钱宁一向亲近廖凯，见到奏书非常痛恨，于是借张世龙审理薛凤鸣的案件来陷害他。薛凤鸣，保底人，先前担任御史，因犯罪被削职，谄媚侍奉各个奸佞宠臣，尤其善于讨好钱宁。他与堂弟薛凤祥有矛盾，唆使负责侦查的人揭发薛凤祥的隐私，将他交给司法部门判处死刑。刑部怀疑其中有冤情，一并逮捕审讯薛凤鸣。薛凤鸣害怕，让他的妾申诉冤枉，自己于长安门外自杀，供词牵连保底知县周在以及平素与他有仇的几十个人，全部被逮捕交付司法部门，而薛凤鸣得以释放。张世龙与御史许完先后审理此案，又逮捕薛凤鸣对质，释放周再恢复职务。钱宁发怒，让薛凤鸣的女儿控告张世龙，许完审理案件偏袒不公，于是将他们关进诏狱，贬谪张世龙为晋州判官，很久以后提升为知州。世宗即位，下诏恢复原职，出京担任陕西副使。汉中贼寇王大等人藏匿在豪强家中，勾结回回作乱。张世龙下令藏匿贼寇的人罪及妻子儿女，不予赦免，贼寇无处容身，于是被擒获消灭。修筑堤坝，灌溉田地千顷，百姓从中获利。在任上去世。张文明，字英奎，阳曲人，正德六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行人，提升为御史，巡视辽东，不久巡视陕西。镇守宦官廖唐贪婪放纵，张文明逮捕，惩治了他的爪牙24人，廖唐非常痛恨。正德13年，皇帝巡视延绥，张文明飞速上书建祖，极力陈述灾异，并且说江兵引导邪恶助长错误，应当立即诛杀，朝臣没有人听说匡正补救，也应当惩罚处置。皇帝不醒悟，不久张文明前往皇帝驻地朝见，各位随从的权贵宠臣，张文明加以裁减抑制，所需物品多不供给。司礼太监张忠等人在皇帝面前诬陷他，说秀才殴打奇效，张文明纵容不惩治。皇帝发怒，命令给他带上刑具，押送京师，关进诏狱。第二年春天，谏官们接连上奏请求宽恕，没有回复。等到皇帝回京，命令将张文明押到豹房，皇帝将要亲自审讯。张文明自认为必死无疑，等见到皇帝，命令释放他，贬谪为殿白典史。当时刘瑾虽然已被诛杀，但奸佞宠臣仍然气焰嚣张，朝廷内外谏官遭祸的不可胜数。张文明仅仅被贬谪，人们认为算是幸运了。世宗即位，下诏恢复原职，不久出京担任松江知府，刚到任就去世了。巡按御史马禄颂扬他的忠诚，下诏追赠太常少卿。陈鼎，字大器，他的祖先是宣城人，高祖是尚书陈迪，死于建文帝之难，子孙被发配戍守登州卫，于是在那里落户。陈鼎考中，弘治18年进士，正德4年被任命为礼科侍给侍中。镇守河南的宦官廖唐是福建人，其弟廖鹏的儿子廖凯假冒籍贯考中河南乡试，舆论哗然，但畏惧廖唐，没有人敢发难。陈鼎上奏揭发这件事，廖凯于是被除名，廖唐、廖鹏非常痛恨。适逢流寇兴起，陈鼎陈述平定盗贼的策略， 廖堂主托权贵宠臣摘取他的话语，激怒皇帝，将他关进诏狱拷打审讯，说陈鼎先前登记平江伯的资产，依附刘瑾高估物价，怀疑有侵吞盗窃。尚书杨义清营救他，于是被释放为民。世宗即位，恢复原职，升任河南参议，邀人马龙等人作乱，陈鼎督兵诛杀他们，改任陕西副使，提升为浙江按察使，廉洁正直，不接受私人请托，被召为应天府尹，未到任就去世了。贺泰，字志同，吴县人，弘治十二年考中进士，由衢州府推官入朝，担任御史。武宗收录京城无赖以及宦官的仆从为义子，一天之内赐给国姓的有127人，贺泰直言反对。这些人激怒皇帝，贺泰被贬谪为衢州推官，最终官至广东参议。张仆，字忠善，江夏人，弘治十八年考中进士，由归安知县被召回担任御史。正德八年出京巡视云南，镇守宦官梁玉贪婪专横，张仆裁剪抑制他，被梁玉诬告，被捕押送诏狱，死在狱中。世宗继位，追赠太仆少卿，赐予祭葬。成文，大同山阴人，弘治十五年考中进士，由知县提升为御史。正德年间，阿尔突斯·易卜剌与小王子作战失败，率领所部驻留在甘肃塞外，时常入侵，攻陷掠夺堡寨53处。巡抚张毅、镇守太监朱斌等人反而虚报战功1900有余，向朝廷奏捷11次。成文出京巡案，全部揭发了他们的奸情。张毅等人贿赂宦官攻击成文，适逢成文弹劾牵涉赵应龙，赵应龙也揭发成文的小事，于是逮捕成文，贬斥为民。嘉靖年间被启用，累官又副都御史、巡抚辽东，告老回乡，去世。李汉臣，大同人，正德三年考中进士，官任御史，巡按山东。吏部主事梁谷诬告归善王朱当户图谋叛乱，李汉臣弹劾梁谷挟私报复，尽信之臣正想邀功，则被李汉臣为叛乱之人掩饰，将他逮捕关进诏狱，贬谪为德州判官，最终官至山东副使。张京，新州左卫人，正德六年考中进士，官任御史，出京巡视宣府，弹劾镇守宦关于喜贪婪放肆的罪行，被于喜攻击，逮捕关进诏狱，贬谪为云南河西典史，不久去世。世宗初年赐予祭葬如张仆之力。毛思义，杨姓人，弘治十五年考中进士，官人永平知府。正德十三年，皇帝巡幸昌平，民间妇女受惊躲避，毛思义下令说，大丧尚未举行，皇帝必定不会远出，如果没有文书，妄称皇帝驾到骚扰百姓的，依法惩治。镇守宦官郭元与毛思义有矛盾，将此事上报，立即将毛思义逮捕关进诏狱，关押半年，贬谪为云南安宁知州。嘉靖年间，累迁副都御史、应天巡抚。胡文弼，耒阳人，弘治十二年考中进士。正德初年，由户部郎中改任御史，出京担任凤阳知府，升任天津副使。宦官张中都管职孤黄庄，纵容群小谋利，胡文弼逮捕惩治他们，被张中陷害，带上刑具关进诏狱，贬谪为延安府赵模。嘉靖初年，累官四川按察使。王相，光山人，正德三年考中进士，官任御史。正德十二年巡按山东，镇守宦官黎建介进贡之名科敛财物，王相传习郡县不得擅自执行，黎建发怒，在朝廷上诬告他，被逮捕关进诏狱，贬谪为高邮判官，不久去世。嘉靖初年，追赠光禄少卿。董相，松县人，正德六年考中进士，官任御史、巡视居庸各官。江兵派遣小校米英在平谷抓人，仗势非常蛮横，董相将他逮捕并施以杖刑，将要上报，江兵立即在皇帝面前诬陷他，被带上刑具关进诏狱，贬谪为徐州判官。嘉靖初年，被召回恢复原职，最终官至山东副使。刘世元， 彭县人。正德六年考中进士，官任御史、巡视京畿地区。正德十三年，皇帝在古北口打猎，将要招来朵颜卫的花当、把儿孙等人设宴犒劳。刘士元陈述四个不可行的理由。在此之前，皇帝巡幸和西务，指挥皇勋假借供奉之名骚扰百姓，刘士元审讯他。皇勋害怕，逃往皇帝驻地，通过宠臣在皇帝面前诬陷刘士元，说刘士元听说皇帝驾到，命令民间把女儿都嫁出去，藏匿妇女。皇帝发怒，命令将刘士元裸身捆绑，当面对质。野外没有刑杖，取来生柳条狠狠抽打四十下，几乎打死，然后关进囚车飞驰入京。同时逮捕知县曹俊等十多人，一同关进诏狱。都御史王景以及科道官陈瞻、牛天林等人接连上奏论旧，没有答复，贬谪为灵山驿丞。世宗即位，恢复原职，出京担任湖州知府，升任湖广副使，推行荒政，积存粮食百万余石。事情上报，受到表彰慰劳。嘉靖九年，屡次升迁至右副都御史、巡抚贵州，任职三年后被罢免。范禄，字以载，贵阳人。正德六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行人，授官南京御史。武宗长久没有儿子，范禄与同僚请求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养育在宫中，效法宋仁宗的做法，没有答复。先后弹劾宦官黎安、刘郎以及魏官简文、王忠的罪行，又议论马基有身孕，不应入宫，言语都切要正直。不久被派往江西清理军务。宁王朱宸濠命令各司以朝服相见，范禄不同意，上奏说太祖高皇帝定制，王府属僚称为官，后来称为臣，其余文武官员以及出使京官都称为官，朝廷使者相见用便服，如今天下王府的礼仪制度规定没有统一，臣认为尊崇没有两个至上，凡是不称臣的人都不应该穿朝服，以严格上下之分。奏章下发礼官讨论，朱宸濠飞速上书争辩，朝廷讨论请求按范禄的话办。朱宸濠的凌人情容僭越奢侈，范禄弹劾惩治他，又弹劾镇守太监毕真贪婪暴虐十五件事，奏书被压下没有下发。毕真于是找别的事诬陷他，于是被逮捕关进诏狱。正值皇帝巡游，被关押一年多，到正德十四年四月才贬谪为龙州宣抚司经理。不久，朱宸濠及毕真图谋叛逆被诛杀，御史谢元、武细如等人接连上奏推荐范禄，还没来得及召回，世宗即位，恢复原职，升任福建佥事，转任江西副使，退休回乡。又因胡世宁推荐，被启用为密云兵备副使，讨伐矿贼有功，历任江西、福建左右部正使，在任上去世。张清，字敬之，顺天通州人。正德六年考中进士，由行人授官御史、巡视居庸各官。正德十二年七月，皇帝听信江兵的话，将要出关巡幸宣抚。张清上书进谏说，臣听说圣明的君主不厌恶恳切直率的话，以接纳忠言，忠烈之士不怕死亡之诛矣，极力进谏。近来人们议论纷纷，说陛下想要经过居庸关，远游边塞。臣猜测陛下不是漫游，大概是想要亲征北寇吧。不知道北寇猖獗，只可派遣将领征讨，哪里应该亲自劳动天子。英宗不听大臣的话，大军远行，于是酿成几次之变。况且平民还不轻视自己，陛下为何以宗庙社稷之身去冒不可预测的危险？如今内无亲王监国，又无太子临朝，外有甘肃的吐蕃之患，江右的好贼之扰，淮南的漕运之艰，巴蜀的采办之困，京畿各郡下麦欠收，秋季水涝成灾，而陛下不忧虑祸乱变故，想要纵马长驱在边塞官兵，臣私下认为危险了。不久听说朝臣恳切劝谏都不被采纳，又上书说臣愚以为车驾不可出行的原因有三：人心动摇，供给浩繁，这是第一；远涉险阻，两宫挂念，这是第二；北寇正当强盛，难以与他们较量，这是第三。臣职在沿路，奉诏巡视关口，分内应当效死， 不敢爱惜自身而辜负陛下。奏书呈入，没有答复。八月初一，皇帝微服出行到昌平，传来报告说出关很紧急。张清命令指挥孙喜关闭关门，把钥匙收起来藏好。分守中官刘松想去昌平朝见皇帝，张清阻止他说，皇帝车驾将要出关，这是我们今天生死的关键时刻。关不开，皇帝车驾不能出去，违抗天子命令是死罪。关打开，皇帝车驾能够出去，天下的事情就不可预料了。万一出现像土木堡之变那样的情况，我和你也是死。宁可因为不开关而死，死也死得光明磊落。过了一会儿，皇帝召见孙喜。孙喜说，张御史在这里，我不敢擅自离开。于是又召见刘松。刘松对张清说，我是主上的家奴，怎么敢不去。张清于是背着敕命和官印，手持宝剑坐在关门下说，敢说开关的斩首。当夜草拟奏书说，我听说天子将有亲征的事情，一定事先下诏让廷臣集体商议。出行的时候，六军护卫，百官随从，然后才有车马的声音，惊奇的华美。现在寂静无声，一点没听说，就说皇帝车驾即日过关，这一定是有人假冒陛下名义出边关勾结贼寇。我请求逮捕那个人，明正典刑。如果陛下果然要出关，必须两宫用宝印，我才敢开。不然的话，万死也不奉诏。奏书还没送达，使者又来了。张清拔剑斥责他说，这是欺诈。使者害怕而返回，对皇帝说，张御史差点杀了我。皇帝大怒，看着朱宁说，给我赶快去逮捕杀死那个御史。正赶上梁楚、蒋勉等人追到沙河，请皇帝回京师。皇帝徘徊犹豫未决，而张清的奏书也到了，廷臣又有很多劝谏的，皇帝不得已就从昌平返回，心里样样不乐，没完没了。又过了20多天，张清巡视白杨口。皇帝微服从德胜门出去，夜里住在洋房名舍，然后及时出关，多次问御史在哪里。张清听说追赶他已经来不及了，想再次上书劝谏，而皇帝派中官谷大守关，禁止不许放出一个人。张清感慨愤激，希望痛哭。于是京师盛传张御史闭关三书的说法。第二年，皇帝从宣府回来，到关口笑着说，先前御史阻拦我，我现在已经回来了，然而也没有治他的罪。世宗继位，张清出任汉中知府，多次升迁至太仆卿。嘉靖十七年，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四川，被召回任工部左侍郎，因被弹劾而罢官。张清最初姓李，已经显贵之后才恢复原姓，侍奉父母孝顺，父母有不高兴，他常跪请求，直到父母消气才停止。周广，字克之，昆山人，弘治十八年进士，历任莆田、吉水二县知县。正德年间，因政绩最优，被征召受任御史，上书陈述四件事，大致是说，三代以前没有佛法，何况喇嘛更是佛教所不耻的，耳朵穿铜环，身穿赭色衣服，破坏礼法，肆意做淫邪之事，应该把他们投放到边远地区，用来抵御魑魅，怎么能让他们接近皇帝身边，成为群盗起兵的借口呢？从前语告诫舜说，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，只喜欢怠惰游玩。周公告诫成王说，不要像商王纣那样迷乱，酗酒与酒德。现在的伶人是驻常怠惰游玩迷乱的人。唐庄宗和林关系弄侠逆，一人夜里呼喊，就仓皇逃走。我认为应该驱逐乐工，不让他们在宫禁中登记，这就是放弃政声。陛下继承祖宗统绪，而一群小人献媚迷惑，导致三宫所愿，蓝靛无争。虽然陛下春秋鼎盛，难道就不为万事考虑吗？中等人家稍有资产，尚且养妾应以求子嗣，没有专门养名伶，不顾祖宗祭祀的。义子钱宁本是宦官的家奴，滥宠以及，还侵夺财物，轻蔑王法，甚至投递名帖给人，自称皇庶子，僭越的罪行不忍说出口。陛下何不谨慎选择宗室中的贤者，安置在左右，以等待皇嗣出生？那些义儿、养子都剥夺他们的名爵，这就是远离宁人。 近来两京言官弹劾大臣抵御寇贼不称职的，陛下大都宽容，即使武将违犯军律也赦免不杀，所以兵器不振，成功无日，川原白骨堆积如山，出师十万，每日耗费千金。现在海内困备已骨碌肉消了，那些统兵大臣如陈经、陆完之辈，能放任他们悠游玩寇，不加以严厉责备吗？请定期责令他们成功，以赎前罪。前宁看到奏书大怒，扣下不发给皇帝，传旨贬谪周广为广东怀远一城，主事曹虎救援他，也被贬谪。前宁怒气不息，派人拦路刺杀周广。周广知道后，改名换姓，改变服装，前行400多里才免祸。武定侯郭勋镇守广东，秉承前宁的意旨，用白金试探周广，周广拒绝不接受。等周广夜见御史时，郭勋把他抓来军门，鞭打捆绑，几乎致死。御史救他，才得以解脱。过了2年，升任建昌知县，有惠政。前宁假传圣旨，再次贬谪周广为竹寨一城。世宗即位，恢复原官，历任江西副使、提督学校。嘉靖2年，因志行卓异被举荐，升任福建按察使。镇守中官以百金馈赠，周广存放在仓库中，准备弹劾他。中官害怕，谢罪，从此不敢阻挠。6年，以右迁都御史巡抚江西，贪官污吏望风而逃，将要限制豪强大族的田地，没有成功。第2年，受南京刑部右侍郎。过了2年，暴病去世。嘉靖末年，追赠右都御史。周广当初以乡举进入太学，以张茂为师，在家乡与卫校友善，平生严肃冷淡，没有笑容，做官公正刚强，不接受请托，世人没有不畏惧他的。曹虎，字瑞清，朝鲜人，弘治18年进士，受南京工部主事，改户部。既然抗书救援周广，吏部拟调他为河南通判。乾宁想把他远窜，于是改到巡殿，再迁广信同知。宁王和镇守中贵甲托进贡，频繁征收赋敛。曹虎代理府事，坚持不给，市民感激他，升任巩昌知府，为道任去世。嘉靖初年，追赠光禄卿。石天柱，字季瞻，岳池人，正德3年进士，应当授给侍中，立科礼县请求按御史的冠礼，侍职1年，授户科试给侍中。乾清宫发生火灾，上言说现在外面排列皇殿，内部张设酒馆，宠幸藩僧，听信他们的鬼叫，召集边境士兵，习用他们的衣装，甚至结为兄弟，不再有尊卑之分，多次离开深宫，驰骋郊外，奏书搁置高阁，上朝每月只有2-3次，看待老成之臣如赘游，对待义子如心腹，实想不亲临，太后处很少去，不考虑前心未药，储位长久空虚，既不是经常住在宫中，又不预先选立宗室，凭什么消除祸根，为长久之计呢？多次升迁至工科都给侍中。11年，都督马昂进献他的妹妹，已经怀孕，皇帝宠爱他。石天柱率领潼关联合上言抗辩，没有答复。右尚书说，我们请求赶出孕妇，没有蒙受批示。私下怀疑陛下的意思，将要立为自己的儿子吧。秦朝以吕氏替换嬴氏，而嬴氏灭亡，晋朝以牛氏替换司马氏，而司马氏灭绝。那两位君主只是出于不知，以致堕入奸计。难道陛下也这样做吗？天位至尊，神明之后尚且不易承当，何况微贱之子？假使以陛下的威力成就于一时，日后诸王宗室肯做事祖宗基业给别人吗？内外大臣肯低头立于他的朝廷吗？希望赶快遣出，以清恭敬，消除天下人的疑虑。最终没有答复。泰山有碧霞园钧祠，中官离间请求收取香钱作为修缮费。石天柱说，4点钟只有东岳神，没有所谓的碧霞园钧，淫似非礼，不可答应。12年4月，下诏拆毁西安门外名誉，激庆两方民居，有所营建，石天柱等上书请求停止，皇帝都不醒悟。这一年，皇帝开始巡游塞外，在宣府营建镇国府，石天柱率领潼关极力劝谏。孝贞纯皇后将要下葬， 皇帝以祈土为名，想要再次巡幸。石天柱想到皇帝游乐无度，廷臣虽然劝谏，皇帝心意不回转，思考用什么来感动他，于是赐血草拟奏书。我私下想，生下我身体的是我的父母，成就我身体的是泪朝恩典，感激成深知恩想报答给陛下的是我的心，于是赐我的血来书写我的心，表明我的愚忠，希望陛下怜察。数年以来，心变地震，大水齐荒，灾异不可胜数，而陛下不醒悟，或言太皇太后。天的意思是要陛下处在丧服中，悔过自新，以保大业。如果还不醒悟，天意或许几乎要断绝了。丧礼是大事，人子应当尽自己的心。陛下对太皇太后未能尽孝，那么群臣对陛下必定不能尽忠，不忠就会无所不至，突然有变故，人心就瓦解了。大卫是奸人觊觎的。从前太康在洛瑞田猎，炀帝行幸江都，都因此导致失败，能不引以为戒吗？如今朝廷空，城市空，仓岭空，边疆空，天下都知道危亡的灾祸，只有陛下不知道罢了。治乱安危在于这次出行或停止，这是我痛心为陛下惋惜，又冒死为陛下进言的。总共几千字，当时天柱刺血时怕被家人阻止，避居密室，即使妻子也不知道，上书后就换衣服等待治罪。听说的人都很感伤，而皇帝不醒悟。过了一个月，兵部尚书王琼想借哈密事件杀都御史彭泽，廷臣集体商议，王琼盛气以待，众人不敢发言。石天柱与潼关王旷竭力申明彭泽无罪，于是得以罢官为名。王琼发怒，取中指将两人外放，石天柱的临安推官。世宗即位，召回恢复就职，升任大理丞，不久去世。过了很久，儿子请求抚恤，特予祭奠。赞语说，谏臣的职责在于纠正邪恶，辅佐为师。这些大臣戒除游乐，斥责权性，隐逸力争，无愧于他们的职责。武宗主宰的德性虽然荒淫，但文明止于远窜，入关不怪罪张清，他的天资本来不是残暴酷烈的人可比。然而一儿燕树像杨造一样作奸，刑具交错在朝廷，忠直之人腹痛于监狱，披逆鳞的人还能获得生权，投鼠忌器的人必定陷入死地。元气日益削弱，朝野震惊，国祚因此不延长，皇统几乎中断。封迁的教训，垂世警戒不也很贴切吗？